采到什么吃什么。
一会儿去采风斗菜，
还有最后一茬吧。某天采访人员拜访他时，他这样说道：一周的伙食费是1000日元，买完鸡蛋牛奶等就没了，其他的食材全靠到山上去采，比如野菜蘑菇等。
这是大自然环抱之中的地方农村特有的生存术。
他去的地方是堤旁流淌的小河，仔细看就能在河堤斜面的杂草中看到自生自长的风斗菜。北见女士就在河堤的斜面上一颗一颗动作很快地从根部采了起来。这些风斗菜大约50厘米高，买菜可是要花钱的，这就不如去采不花钱的。他不停手地采了30分钟后，终于说：差不多该回去了，今天的收获颇丰，两只手几乎都抱不过来了。北见女士把菜一把一把捆起来，装进背来的背包里，黑的一声又背起背包。步行返家后，她把风斗菜摆在门厅前晾了起来，接下来就开始准备午饭了。她从冰箱里拿出几个很小的茄子开始洗了起来。茄子是自己田里种的，这是蕨菜，也是在外面采来的。早春时采的蕨菜做成了腌菜，煤气灶上热着早晨做好的猪肉酱菜汤。汤里的菜也全是院子里种的，只有这猪肉，再怎么着也得买。菜做好以后摆到了饭桌上，其中有一道菜是炖小鱼，小鱼有15厘米左右长。他说鱼也是在田间的水渠里看到以后用网捞的。一起吃吧，很香的。让勉强度日的北见女士招待虽有些歉意，但又不想服了她热情待客的好意，于是大家就坐下来用餐。菜很新鲜，很甜也很嫩，鱼的味道也很清新，很适合做夏季午餐。吃饭的时候，我通常都会看 NHK 的午间新闻。说罢她起身把电视的电源插上，为了省电，不用的时候电视机的电源都是拔掉的，其他电器的节电措施也都很彻底。也不知道一个月能省几日元，但不用的时候也插着很浪费啊。吃完饭，他又站起来把电视电源拔掉了。我们无意间发现，起居室的房柱上贴着一张褪色的魔法史莎利的贴纸。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中的1970年代，这部动画片在少女们中间流行一时。起居室里洋溢着少女们欢快的笑声的时代，农业经营也同样看好。那时候应该没人会想到自己会被逼入老后破产的境地。日本社会的变化就是如此剧烈。心脏内的炸弹与医疗负担。对于每月只靠2.5万日元生活的北见女士来说，最大的负担就是医疗费，这笔费用攸关性命，又不能节省。她从起居室的架子上拿出了一只袋子，里面装的是有关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药。医生说心脏特别难受了，就把这个放在舌头下面舔一舔，能舒缓症状。她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硝化甘油给我们看。硝化甘油是心脏病患者的常备药物，因必须密切跟踪观察病情，去医院治疗也必不可少。但附近没有综合性医院，光是去一趟大医院就很折腾，而且附近也没有医院能看心脏病。北见女士每2个月要坐电车去离得很远的综合性医院就诊。去医院那天，北见女士起得比平时要早，7:30就从家里出发了。他背起背包，锁好门就出发了。累人的一天开始了。从家到车站大概要走20分钟。虽说8月正值盛夏，但这个时间空气还算凉爽，阳光也很柔和。北见女士腰腿好，快步向车站走去。以前能走得更快，现在到底是吃力了。有时候心脏会跳个不停。抵达车站时，离电车发车还有10多分钟。可能是因为这班车班次少，为不误点，北见女士才提前赶到吧。买好票，北见女士爬上楼梯，前往对面的站台。北见女士步履沉重地拾级而上， 脸上浮现出刚才走路时没有的痛苦神情。爬到一半左右时，他停下来，呼地长出了一口气，走下对面的楼梯。不一会儿，电车就进站了。车厢内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去学校的高中生，北见女士找到空位坐了下来。电车向前驶去，从车窗里能看到铺展开来的大片水田以及远处的群山。北见女士一声不响地望着窗外的风景，阳光洒在她晒得黝黑的脸上，上面是岁月刻下的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也被晒得黝黑，失去了光泽。这么多年，那张脸，那双手，也是一直陪着他去农田的。15分钟左右，我们抵达目的地。北见女士说了声好嘞，给自己鼓劲儿，然后站了起来。下了电车，接下来要倒公交车。不一会儿，去医院的公交车就来了。电车公交的路费也是大开支啊。交通费单程600日元。往返就要超过1000日元。虽说两个月才去一次医院，但加上医疗费，对每月靠 2.5 万日元养老金生活的他来说，交通费仍是很大的负担。各地政府的规定虽有不同，但有的地方老年人可以免费搭乘大众运输车。在东京都内，都营公交等会发放老年人免费乘车证，可以免费坐公交。但在地方，公交运营连年亏损，线路停运的情况接连发生，更勿论面向老年人的免费制度了。经济宽裕的老年人当然可以打的，但对靠养老金节俭度日的老人家来说，出门就更加困难了。公交车在15分钟后抵达医院前的公交站，等电车加上等公交的时间，单程花了约一个半小时。我们赶到医院时已将近9点了。挂号后，北见女士在候诊室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候诊室里患者不多，有的人在椅子上睡着了。我这算晚的，早的人6-7点钟就来挂号了。因为当地只有一家综合性医院，患者很多，有时要等几个小时，长的时候得等到中午。9点钟，医生开始看诊，大约过了10分钟，就叫到了北见女士的名字，要尿检和采血。接下来时间就长了，说完他去了采血室。尿检和采血结束后，北见女士就在候诊室里等着，却迟迟不见喊她名字。不知什么时候起，大厅里人满为患，连个座位都找不到，几乎全都是老年患者。北见女士就这么一直等着，1个小时、2个小时，但还是没喊北见女士的名字。3个小时过去了，已经等得很累的时候，终于传来了北见女士、北见女士的院内广播。进了检查室，医生看着尿检及验血结果，问了问身体情况有无变化等。现在看来没什么问题，会继续给您开药，请按时按量服用。只用了5分钟，检查就结束了，不得不苦等几个小时，却5分钟就结束了。尽管如此，因为医生说没问题，北见女士露出安心的表情。检查费和药费合在一起是4000日元，治疗费加往返医院的交通费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尽管如此，也要去医院，因为一旦成了大病，住了院，那就交不起费用了。全都结束后，北见女士原路返回，背影透着疲惫。一到家，她就像倒下去一样，一咕噜躺到了起居室的榻榻米上。很多时候从医院回来都已经下午2点多了，中途他并没有去别的地方闲逛，因为逛街也是要花钱的。从早晨出门算起，这趟去医院复诊耗时约6个半小时。躺在榻榻米上，北见女士看着天花板低声说，穷人就是该死吧。北见女士平素温和平静，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愤怒。看新闻的时候就会这样想，负担越来越重，世道对没钱的人越来越无情了。进入超老龄社会，国家对持续性社会保障制度重新加以研究，因此民众在医疗护理等方面的负担更加沉重。但另一方面，相较于物价水平的连年上涨， 养老金金额却在不断下降。像北建女士这样靠养老金过活的独居老人，或许对当前这一情形的苛酷会有深切感受吧。北建女士向我们倾诉，以后的日子太令人担心，她实在无力负担。想到以后，有时候会想一死了之，真的是想死啊，可又不能死，还有农田呢。说到农田两个字的时候，北建女士的脸上透出了一股庄重和凛然。因为有用一生守护的农田，
这才能活下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了地方农村的贫困不易被外界察觉的另一个原因。不只是因为得益于大自然的恩惠，自给自足成为可能，还有一路坚守农田的自尊，已然化为了生存的力量。正因如此，他们才不说泄气话，而是拼命坚持。在东北地区的村子里，靠3万日元左右的养老金收入一个人生活的农户不足为奇。说到底，很多人是因不想放手农田而不接受生活保护，一味坚持的。有的地方政府也在对制度加以灵活运用，就算有农田有自己的房子也能接受生活保护。困苦了不要忍着扛着，而是希望他们去找人商量和咨询。看着身旁的北建女士，我们感受最强烈的就是这个了吧。希望有方法可以让北建女士在真实的农田附近过上更令人放心一点的生活。地方农村独居老人也在不断增加，来自地方政府的调查。人们倾向于认为，在农村，很多老人是与家人一起生活的，但实际上，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找工作了，因此，农村的人口逐渐老化，独居老人的数量也在增加。一直在全国各地方政府调查独居老人实际情况的明治学院大学何和克义教授指出，其中被何和教授视为问题的是地方农村的养老金收入低于城市。在农户较多的山形县最上镇做的调查显示，独居的老人中 50% 以上的人口的收入低于生活保护水平。因很多农户拥有自己的田地及房子，只要有吃的，那乍看上去就像没什么困难，但在调查中却听到了很多诉说将来不安、深感没有未来的声音。克服战后粮食困难，带着要让你们都吃饱的自豪感种植水稻，一路走来的农户们，在农村想靠自己的力量好歹活下去的农户们，在为晚年担心，在控诉没有未来的时代。不只是城市，老后破产的现象也正在农村蔓延。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